我们先来祷告，来，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天父，我们赞美你，非常爱我们，将你的独生爱子白白赏赐给我们。透过你的爱子耶稣，我们就坦然无惧来到父神面前，跟神恢复那美好的关系，并且像父子父女的关系。我们说的一切都是从天父而来的，我们要献上感恩，愿天父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带着渴慕的心，像路渴慕溪水一样，更加进到水深之处，更加认识天父的心意。感谢主，透过了圣经，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，而且从神的话语当中，我们就得力量，得到帮助。我们再次依靠圣灵来解释你的话，让你的话语充满了宝贵的亮光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哈，那今天很特别哈，11月11日，然后十一章很特别啊。好，一起来读哈。那我们像这一段呢，整天来说啊，整章来讲呢，对我们很多的这些启示在当中哈。然后你看到整章来讲，就是我们传福音的人哦，不要灰心，也不可灰心呢。整章来讲这些事。传福音啊，布道人呢，千万不要灰心。耶稣都遇到被拒绝啦，耶稣呢也觉得心里面有这些人呢，终究是不悔改啦。耶稣曾经也将责备他们，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会遇到这些刚硬的时候、拒绝的时候，但是千万不要灰心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地方，传福音的布道者不可灰心。从第一节到第六节，预备，请。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，就离开那里，往各城去传
道教训人。
约翰在
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，就打发2个门徒去，问他说：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
耶稣
回答说：你们去，把所听见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、瘸子行走、长大麻风的洁净、聋子听见、死人复活、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
好，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是第一段，这边讲说我们传福音的人，特别布道者啊，效法耶稣都在做布道的工作，千万不可灰心。你看耶稣呢，吩咐了12个门徒，就是他从第十章一直吩咐他们要到哪个地方传福音，传福音人要注意什么事情，传福音要带什么，不可带什么，都交代得非常清楚。好，吩咐完之后呢，他就一样再去往各城各乡去传道教训人。耶稣呢，不仅会训练，耶稣是好榜样，所以我们做传福音者自己要活出榜样。如果你不喜欢传福音，你很难教出能够传福音的门徒出来。如果你不喜欢做天国的这个生意啊，也很难有这个训练出天国的生意人出来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榜样。耶稣教完之后，就往各城各乡去，继续在做传道教训人的工作。好，忽然间出现了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，就打发2个门徒去，问他说：将来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哦，这样段话呢，如果你是主耶稣了，你听了会不会灰心？要是我，一定会灰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最忠心的一个人呐，他是施洗约翰呢，怎么会被抓进去呢？开始头脑是在想什么呢？好，一个人在关监牢当中呢，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什么负面的想法都会来，攻击就会来。也许约翰说：“我曾经对神这么热心，带了这么多人信主，那为什么会被抓呢？为什么上帝没有保护我呢？为什么上帝没有保护他的这样的工人呢？现在呢，好像距离死亡的路途越来越近了，因为他是直接指出西律王的罪，就被他抓进去了哈。我们知道到最后他就为主殉道嘛。”我知道这是约翰的结局啊，所以约翰被关进去呢，可能信心开始起的动摇，但是他又不能直接去问耶稣，就开始去问这个请他的门徒去问耶稣，到底是不是你是弥赛亚？到底你是不是我传的那位弥赛亚？还是我们要再等候别人呢？他的信心已经起怀疑的，从最忠心的，但是被关进去后就开始摇动的，说明白一件事。即使再怎么刚强的传道人，都有软弱的一面。他不过是什么人啊？他被抓的时候，可能就起动摇了，可能这些都有了。或者呢，他觉得是不是他耶稣传福音的时候，不像我传的时候，很多整层整村的都相信的上帝的。但是耶稣传福音的时候，还是很多人不听啊，甚至整层的都不信啊。所以他开始起怀疑，到底你到底是不是弥赛亚？ 就在怀疑耶稣了。到天天这个什么越传什么越人越不信呢，所以听了很多的风声，就开始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所以看起来好像耶稣做幸福小组好像有共辜的感觉，他也人家也不信啊，对不对？也传了之后没有啊，所以他就起怀疑了。所以从心里面就觉得，我去问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人家讲的那位弥赛亚，他是传讲呢在我后面能力比我更大的那一位的。他现在起怀疑了。好，耶稣就回答说，你们回去吧，把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事全部告诉什么？约翰。耶稣没有骂他，耶稣也没有说开个证明给他看，耶稣告诉他说，很简单，你们去把看见的和听见的全部告诉了这施洗约翰，因为他关在当中。好，约翰看了，我相信约翰都全部接受他是弥赛亚。好，他要他们看什么呢？就是第五节，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，传给他。耶稣要他们说，这些事呢都在眼前，这些事呢是伟大的神迹，这些事呢是超自然大能神的作为在当中。我不跟你讲我是不是弥赛亚，你看我所做的就印证我就是了，我所做的印证我就是这个弥赛亚了。耶稣要他们回去告诉他们，我的作为证明我就是弥赛亚。好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所以当耶稣传福音的时候，还是有人不接受，有人因着耶稣，犹太人呢拒绝耶稣是弥赛亚，就跌倒了。但是耶稣说接受我的，不因为我福音跌倒了就有福了。所以你看到第一节到第六节，我们记得传福音人不可灰心，连耶稣都会被拒绝的时候，甚至被整村的人驱逐啊。他到格拉森的时候，整村的驱逐他，不要他。我们做幸福小组不要灰心，耶稣就遇过这种事情啦。我们要坚持到底，看到更多人得救，上帝的大能彰显出来，鬼被赶出去，神迹彰显，就印证我们传的真是弥赛亚。但是你记得这个结果呢都要交给上帝啊，上帝不要灰心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第二段从第七节到十五节，耶稣在肯定约翰，耶稣呢要帮助约翰呢，他里面有什么？有信心，虽然起了动摇了，耶稣呢要他们知道约翰呢其实就是上帝所应许那一位以利亚。我们一起来看到第七节到十五节，预备，请。他们走的时候，
就对他众人讲，约翰说，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？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？你们出去的时候到底是要看什么呢？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？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？是要看先知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是的，他比先知大多了。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，所说的就是这个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，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。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，你们若肯领受，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
好，这是第二段七到十五节。好，耶稣呢肯定约翰，耶稣肯定他曾经这个传扬基督，他肯定他的作为，耶稣在肯定这个老仆人呐。所以我们记得，当我们信心动摇的时候，神会肯定我们，他知道你为他摆上的一切，甚至因为传福音被抓。好，他们走的时候，耶稣就开始对众人讲论有关于施洗约翰的事。他介绍他说，你们从前出到旷野要看什么呢？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？当然不是了。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呢？耶稣又问了第二句问句，要看穿细麻衣服的人吗？当然不是。穿细麻衣服的人应该在王宫里面。你们出去到底究竟要看什么？是要看先知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是的，他比先知什么更大，比先知大多了。所以这边第一句话就肯定约翰呢比先知什么更伟大， 他的工作呢就跨在旧约跟新约当中，他就是一个伟大的先知，他有先见，他早就看到神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了，他早就看清楚了，所以他要肯定他所做的工作，他有这样的一个预言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，我的使者把他圈起来，神在肯定这个约翰呢，他就是神的什么使者，就是什么差派来的大使啊，天国的大使，他就是那位施洗约翰。耶稣在肯定他是神所差来那位使者，然后呢为耶稣预备道路，让人心呢不再弯弯曲曲，让耶稣可以进到人心当中，所说的就是这个人。好，十一节耶稣又肯定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们，凡父你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。好，大过施洗约翰圈起来，原来神在更加肯定他，凡妇女所生的这些孩子们都没有比施洗约翰伟大，因为施洗约翰呢是跨在旧约跟新约的一个先知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桥梁，他是代表神国的使者，在传讲天国悔改的信息，他做这样的传讲信息呢是非常伟大的。弟兄姐妹，再一次来肯定大家，我们做幸福小组，在神的眼中你是伟大的使者，你在做神的工作神都看重，因为你要你因为神的命令你愿意去听，而且愿意去遵守，所以呢你做约翰所做的工作，就像就像在传福音的工作，神都会纪念。神说妇女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大过施洗约翰，因为他一路上就在指耶稣基督，就是弥赛亚，讲来讲去就是讲耶稣，就是弥赛亚，他就是介绍人进到天国的那一位。我们为什么称为伟大，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想引导人进到天国，我们的工作是何其伟大。所以传福音呢，请大家请记得，不是只是一个这个小小的工作，是伟大的工作，阿们。所以鼓励大家记得继续像约翰一样，要站在这个天国的入口，引导大家进到天国里面。好，这边说，然而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。约翰呢是只在天国的门口，因为他还没死嘛，他就介绍人进到什么天国那一位，但是呢进去呢已经比他更伟大，因为在天国里面了，是指这个意思但是进到神的国呢这边耶稣讲了一句话，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去的。怎么进到神的国？我们知道重生得救嘛，是吗？怎么进到神的国，看到神的国呢？要透过圣灵的悔改进到神的国，而且这句话很重要，就是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了，努力的人就能够得着。好，为什么是努力呢？因为耶稣已经讲过了，从第五章第六章一直讲到现在，因为进到神的国一定会遇到阻碍，进到神的国会遭逼迫，进到神的国甚至会殉道，进到神的国要舍弃很多的东西，然后呢把神摆第一位，进到神的国会起冲突，会起刀兵，你的家人可能变成你的仇敌，你现在还有很多的拦阻在当中，进到神的国都会遇到逼迫的，所以遇到逼迫的时候你要努力才能够进到神的国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很感恩是我们在平安的一个国家里面没有什么宗教的这些逼迫，可是对他们当时罗马的时代是非常逼迫的，所以他们知道这句话是告诉我们要付上极大的代价。信耶稣父母亲会反对，都是一点点而已啦，又不会叫你什么没有工作啦，会叫你什么砍头被赶出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一点点的苦而已啦，天国是什么努力人进去的，努力人就必什么得着。所以鼓励大家，请大家记得我们要进到神的国要努力进去。第二个解释请大家注意一下，我们常常会问一句话说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啊？在我们常常会在信仰当中问这句话，或者我们老师也问我们说，到底你有没有得救啊？今天晚上你死的话有把握吗？要讲我告诉大家一个答案，就是这句话，神说神的国是什么努力进去的。进去代表什么呢？很简单，你不要问说我到底有没有得救，你只要问一句话，我现在有没有继续跟随耶稣。如果你每天跟随耶稣，就不断不断的一直在往那个路途在走，一定可以进去，现在知道吗？ 只要继续跟随耶稣，而不是问我到底有没有那张票，已经受洗了还在问这句话。要问你的是，你到底今天还没有继续跟随耶稣，还是跟随世界去了，跟随这些邪恶的事情去了？继续跟随耶稣，信仰是不断的跟随的。所以耶稣说，你来跟随我，有没有？你来跟随我，是每天都要跟，不要是上年去年跟，今年就不跟了。每一天都要 step by step follow me， 跟随到底，每一件事都要跟随。你这样跟随的话，我鼓励你，我也保证你一定可以进到神的国。阿们。这个叫努力啦，每一天要跟随，是不是努力啊？是吗？不要落队啊，不要脱队啊，不要跑到不见人，就跑到哪边去了？五十个人受洗，五十个都要跟随到底。阿们。不要只是带他们来到幸福小组啊，感谢主受洗了，拜拜了。要记得让他们继续跟，跟到回天家。我们自己也是如此，这是约翰所做的工作。他站在门口，要大家进到神的国。他说：“我们记得进到神的国，需要透过努力，跟随到底。努力的人就必得着，因为会遭逼迫，遭到拦阻，遭到挑战，遭到诱惑。”但是要继续跟随，努力人就会进到神的国。阿们。好，接下来十三节说，众先知和律法所说的预言到约翰为止，你们若肯领受，这人就是应当来的什么？以利亚。所以呢他又在肯定，耶稣在肯定施洗约翰，他就是先知，他就是那位什么？以利亚啦。我们都知道旧约最后一个就讲到什么呢？以利亚嘛。以利亚来的时候，他会把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嘛，免得我来做主全地啊，就讲到这个。所以他是夸旧约跟新约的那位以利亚。所以耶稣一路上在肯定约翰，他所做的现在被关在监牢，过去所做的都是很值得，因为他一直在指向天国的方向，要人透过弥赛亚耶稣就可以进到天国了。所以传福音人他是被神看重的，是伟大的，是天国的使者，也是在妇女所生里面是伟大的人，而且是神应许的那位弥赛亚。愿神祝福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要听进去。做传福音是伟大的，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伟大，在妇女所生的最伟大的就是你，这样相信吗？这个就是耶稣的眼中所看到的。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做传福音的工作，你一辈子叫做伟大，讲清楚没？你一辈子就是 great， 在神的眼中就像约翰一样，即使被抓了，但是他还是很伟大的，在耶稣的眼中就是如此。好，接下来十六节到十九节，我们继续来读。来，我可用什么比这
世代呢？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，招呼同伴说：“我们向你们吹笛，你们不跳舞；我们向你举哀，你们不捶胸。”约翰来了，也不吃也不喝，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。人子来了，也吃也喝，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。
好，耶稣接下来到第三段除了要肯定这些跟随主的人，包括约翰也是一样，传讲天国福音的人会灰心，但是耶稣一直肯定他不可灰心。接下来呢，他也告诉我们说，用什么来比喻这个世代 generation， 这个时代像什么呢？那时代人，耶稣的时代就是罗马时代，那个时代人像什么呢？耶稣说好像孩子们坐在街头上，跟孩童呢打个招呼，来我们一起玩吧。玩什么呢？当我们吹笛的时候，我们有乐器的时候，你们就要起来跳舞嘛，因为欢庆快乐嘛，对吗？ OK， 大家一起来欢庆快乐，这是正常的。我们呢在哭的时候，你们就要怎么样？要捶胸。我们在哭这个哀悼曲的时候，哇，这个挽歌的时候，你们就要什么？捶胸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难过嘛，好像演出一个好像丧礼一样嘛。好，孩子都会演出这个，是正常嘛。耶稣讲这句话应该这样子就会这样子吗？ OK， 这是合逻辑的嘛。但是耶稣讲的时候好像不是这样子，我们在吹笛，我们在这个乐器在欢庆的时候，你们什么回应都没有，也不想跳舞。当我们在哭的时候，你们呢一点感觉都没有，是代表什么呢？叫做是非颠倒。 是非颠倒，整个世代呢都没有在神的真理当中，大家呢都是非颠倒，大家呢都有一些不同的诡诈在当中啊。耶稣讲那个世代是如此，为什么讲这个呢？耶稣说约翰来了，约翰呢是神来的使者哦，他专门传天国的福音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。约翰呢常常进食，穿着落魄毛衣服，偶尔是吃什么蝗虫跟野蜜，因为不常得着啊，所以他一定常常进食祷告啊。你看到吗？穿个带个皮带，害来害去，就这样子一个人呢、啊。他是看起来很近前人啊，是以利亚，但是你们却说他是什么被鬼附着，所以不吃不喝嘛，穿骆驼毛衣服嘛，啊，吃蝗虫嘛，跟人家不一样嘛，一定是鬼附的。所以这也是人的说法了。但是耶稣来了，你看到吗？约翰讲道的时候是骂人的毒蛇的种类啊，很凶的、哦，对吗？大家说这个被鬼附，被鬼附乱讲话。可是耶稣来说，他说他是温柔谦卑的，温温和和的，专门传讲恩典的。因为恩典真理从他来的，人子呢又跟罪人一起吃一起喝，哇，非常的温柔。又话说了，说什么呢？这个人是什么？贪食好酒的。说宅供了，这了解吗？所以人隐喻什么话都可以讲了，所以谁来都一样了，连主来都会被批评论断。耶稣在教我们什么？不可灰心。传福音又遇到各样的人，讲是一套，做一套，想一套，早上一套，晚上一套，哇，半夜有一套了，舆论一堆了，不要在乎这个。后来再讲一个结论，讲什么呢？他说智慧之子总是以智慧为师。昨天讲到我们是传和平福音，叫和平福音的使者嘛，平安之子嘛，对不对？这边第二个名称请记得哦，你是什么？智慧之子。因为上帝就是智慧的源头嘛，我们是智慧之子耶。你也有阿达嘛，你如果你有聪明的话，请记得不要太在乎人的反应、人的言论、人的感觉。你记得智慧之子总是以智慧为事。这个小字告诉我们说，但智慧在行为上就显为事，这代表什么呢？不管你走在什么，你去传福音反应如何，人的怎么样都不重要，你继续表达你传福音的行为就 OK 了，你继续传讲福音就是了，用行为来印证你就是智慧之子。不要跟这些人输牙了，不要跟他们一起呢就和在一起了，他们讲法常常颠倒啊，这个反复颠倒，非常诡诈的话。智慧之子不在乎人的话，智慧之子只在乎神给我的大使命，继续往前，不可以灰心。耶稣在讲这个事情哦，所以大家记得，我们不要在乎人的话，我们只在乎我们的行为继续彰显出来就好了。智慧之子这个也不要去辩驳，也不要去跟人家输赢，都不需要，继续做你该做的工作就好了。耶稣在教导我们不可以灰心，他了解吗？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他的替帮都是正常的，人的说法看法一堆了，今天就变来变去。耶稣说那个时代就是如此啊，我们这个时代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是言论自由，随时都有很多很多的话会攻击，是不是？教你爱耶稣，你传讲耶稣，稍微讲什么一样都会被反击，是吗？你看那个李天柱是吗？他得到什么奖的时候 ，OK， 然后呢，他说不一样的，我要讲一个不一样的感恩，就是开始念什么主祷，念完之后呢，下来就有人采访他嘛，那马上就被攻击了，对不对 ？OK， 很多很多言论，特别是媒体啊。攻击的非常多，不要太在乎，好吗？你知道你是谁就好。我叫做这智慧之子，不是愚拙之子。愚拙就是会盖松牙了，你继续传你的福音就好了嘛。我知道我以后得奖赏啊，我以后可以进到神的国。你不接受你是愚拙的，我要做神要做的呼召跟工作，阿们。所以被拒绝是正常的。好，拒绝是正常的吗？好，继续看下去，耶稣继续讲了。我们看到二十 啊，接下来一起来读好吗？二十到二十四，预备，请。耶稣在诸城中
行了许多异能，那城里的人终不能悔改，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：“格拉逊啊，你有祸了；伯赛大，你有祸了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推罗西顿，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。加百农啊，你已经升到天上，将来必堕落阴间，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所多玛，他还可以存到今日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。”
好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就是要把天国介绍给大家，然后大家有机会进到神的国，这是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。他救人就是他主要目的。好，他主要的就从以色列百姓开始，所以他走遍各城各乡。耶稣呢，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，那城的人终不悔改。画起来，终不悔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心很刚硬啊！注意听哦，耶稣传福音，刚刚上面那一章，他也差十二个门徒要去传福音，在之前还有什么施洗翰也在传福音，所以这些人至少有三个人跟他传过，耶稣、门徒、施洗翰，但是这些成人里面呢，还有神的大能彰显，彰终究不会悔改。请问你会不会灰心啊？会不会灰心？会一定像什么？像其他两个门徒一样，火把它烧下来好了，修修后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根本都没有任何的反应嘛，心非常的刚硬。好，耶稣有没有要求天父把火降下来？没有，耶稣只做什么？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，说什么呢？格拉佩亚，你有祸了。所以耶稣曾经在北方，就在这个加利利旁边，有很多的小城啊，还有一些城市，格拉佩其中之一，他在那边传过福音，他的门徒也传过啊，对不对？施洗翰可能都有福音在那个地方去，格拉佩亚，你们听到了福音，你们不接受，你们有祸了。有三个队伍为你们传福音，你们都不接受。再来呢，伯赛大，你们有祸了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什么异能，所以在那边不仅有神迹奇事，有福音都传进去了。若行在推罗西顿，推罗西顿就是在北方的啊，在海边，两个都是海边的一个城市哦。他们呢是外邦城市，耶稣用这个比较比喻说，若行在推罗西顿，在外邦哦，他们早就披麻蒙灰悔改了。你们这些犹太人，福音先传给你们，因为是亚伯的子孙竟然拒绝了，而且不是一次拒绝，两次拒绝，三次都拒绝，连我是弥赛亚根本传你还是这么刚硬。请问人心硬不硬啊？很硬哦。弟兄姐妹要注意听，这不是指别人，也包括我们，我们就是人心，听得见吗？我们不太容易悔改，悔改意思就是改变的意思，我已经讲过了，要回到天父至高处，用天父的眼光来看待所有人事物，就是要改，态度要改。但是我们就是不是，耶稣进出教很多年了，还是我行我素，过我自己想要过的生活。这边讲到说，这些城市呢本来都要改变，而且神的大能都彰显了，但是人还是不悔改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都是一个谦卑柔和的人，愿你对准天国的焦点，愿你学习天父的心肠，我们要随时要改变。好，后来耶稣说讲了，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日子，画起来，当审判的日子，有一天呢，神会来做审判。请记得，我们一辈子的所言所行所做，有一天都会面对审判。好，请记得这件事情。所以神是公义的神，神一定会做一个人的一辈子里面做最后的审判，所以我们要记得跟随主，神要我们调整我们就调整，柔和谦卑， 就这个意思。好，审判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，你看到吗？海边的外邦呢都悔改了，你们还不悔改啊，很硬哦。加百农啊，你已经升到天了，将来必什么坠落到阴间，因为这些人呢非常的刚硬，并且骄傲自大啊，以为我自己就是亚伯的子孙，肯定可以进到神的国，不愿意悔改，骄傲自大。神说，你们以为你们升到天了吗？有一天你们会坠落在阴间，整层都是如此。 OK， 因为你们啊，因为在你们所行的义能若行在索多玛，他还可以今日存到今日。索多玛那时候我们知道在创世纪是非常淫乱的城市，罗德就住在那个地方嘛，后来呢火就下来是吗？ OK， 现在你要看到索多玛大概在死海的底部了，你看到遗迹在当中，就是告诉大家神是审判历史的神，索多玛现在都还在，所以鼓励大家要悔改。二十四节说，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日子，索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啊。讲到说你们已经听信福音，索多玛是在旧约哦，现在是新约，弥赛亚直接传福音给你们，还不信，请问会不会罪恶很重？很重了，一样的，我们活在新约，我们叫白白称义，我们白白领受福音，感谢主，我们接受了，我们就蒙恩。不接受呢，审判会更大，因为已经听到了嘛，福音都跟你讲了哦，要悔改，我们要领受。好，即使这样子，众城里面还有很多不愿意接受弥赛亚的好消息，请大家注意，不要灰心。耶稣整城去啊，客城客乡去，有些悔改，有些没有悔改。但是耶稣呢不会因为这样子就灰心，他继续传讲天国的好消息啊，效法耶稣吧，传福音会遇到拦阻，遇到阻力，遇到拒绝，甚至被驱逐，我们继续传，这一村不要我们都到别村去吗？这一家不要都到别家去吗？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的态度，不要灰心，也不可灰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二十五节，我们来读好吗？二十五到二十七，二五到二七，预备，请。那时耶稣说：“
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您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
父啊，
是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
一切
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。
除了
父，没有人知道子；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。”
好，这边第啊，这个另外一段的，那个时候耶稣讲完了，继续在讲。耶稣说：“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”请问这个是教导还是祷告？祷告。耶稣讲完这些不可灰心的之后呢，就开始祷告。他跟天父说什么呢？天父啊，你是天地的主，你掌管所有的一切，你创造啊，你是 curious， 你是主人。而且你是 Elohim， 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我要好好的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，什么事呢？就是刚刚前面讲的神迹异能都彰显出来，瞎子看见，瘸腿起来行走，麻风病得自由，连死人都复活了，这些伟大的神迹奇事，耶稣说这些事你向聪明人还有通达人就什么藏起来。谁是聪明人呢？谁是通达人？就是那么自认以为、自称以为义的人、自义的人，这些人就是法利赛人啊、文士啊，他们总是拒绝耶稣是弥赛亚。这些人呢，自以为聪明、通达人，神的事对他们来讲呢，都隐藏起来。耶稣没有在他们面前行任何的大能啊、神迹奇事，对他们来讲呢，好像看不到，因为这些事只向什么人彰显出来？婴孩就显现出来，婴孩就是这些单纯的啦，像 baby 一样。耶稣讲什么就相信呢？耶稣告诉他们悔改就悔改了，天真单纯的这些人呢就彰显出来。原来神一直要我们学习柔和谦卑，像耶稣的心，像 baby 的心一样。神的国的大能总是对这些人彰显出来，他的祷告就包括也在教导啊。后来你看到吗？二十六节他又在祷告，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神的美意本是如此，因为神的国是那些愿意努力人进来的，你放下你自己，不再用自己的方式要进到神的国，要因信称义，神的美意就彰显出来。好，二十七节呢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 交付我的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。一切所有的画起来，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付我的。告诉我们说，传福音哦，你请记得，都是神交给我们的工作，得救不得救也是父所交付的，想了解吗？那个人数多少都是神所交付的，神交给我们去做的，我们不要灰心。到底有多少会听信福音，都是神掌权，我们努力就好了。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付我，那个交付就是承诺我的。好，这边有几个解释。第一个，你看到吗？他提出父跟子的关系。耶稣传福音为什么不会灰心呢？因为他清楚是天父差我来做的，结果呢，天父会负责任，想了解吗？ OK， 所以我不灰心，我继续传，我继续走我人生的道路啊，有人会得救，有人没有得救，有这个层接纳，有些那个层呢就变成阻碍，我都继续传啊，因为一切都是天父所交付我的，我为天父而做就可以了，我为天父而行就可以了，因为一切都是天父给的。好，另外他又讲说，除了父之外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。这边解释耶稣在讲他自己，如果你要认识父要透过我，而且要去到父那边要透过我，因为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如果没有借着我不能到天父那里去，我就是那唯一的道路。他的祷告其实也在教导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真是弥赛亚，透过他才能够到父那里去。后来你看到使徒行传告诉我们，这些所有门徒都讲出来，他讲什么呢？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能够靠着他得救，就在讲耶稣是唯一的道路，透过他才能够跟父和好，回到父那里去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耶稣呢来到结论了，就讲到28到30节，我们来看到这边，预备，请
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
我就使你们
得安息，
我心里
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
这样
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
因为
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。
好，耶稣告诉大家不要灰心，我们做的工作非常的伟大，使人能够从这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，进到神的国。另外一个，耶稣讲到现世的问题啊，你看了，进到神的国是非常好的 ，OK， 但是在死后的事情吗？不是，现在告诉我们说，神的国进了，你只要进到神的国，这些人呢都会得到安息。他说什么人呢？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劳苦担重担。想到劳苦跟担重担，你有没有什么画面？劳苦担重担，你有什么画面？耶稣在指什么呢？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，他有个爱的邀请，劳苦担重担的人你都可以到我这里来。这种人呢会需要得到安息，如果你不觉得你劳苦重担，你是不会找耶稣的了，因为很轻省嘛，很 easy 嘛，很容易嘛。所以耶稣对谁邀请？对那个劳苦重担的人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劳苦跟重担呢？如果你在农村长大，你就读了下半段你就知道了什么叫劳苦重担呢。好，看到来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，负我的什么恶，把它圈起来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。好，农村的时候有看到很多人背担子吗？好不好？一个担子在重哦，或是挑砖块啊，那个都是担子。OK， 这担子呢，可能在我们人生当中非常多了，可能家庭的担子、学费的担子、工作的担子、收入的担子，哦，可能啊，这个不健康的担子，或者呢有贫穷的担子，很多挑在你的肩头上，你就要走，好像挑重担的那个砖头的人一样，很辛苦啊。OK， 那这边讲说，当负我的轭，什么是轭呢？如果你看到农村的时候，很多耕地的人一定有养牛，养牛啊，或是养马，这些都是 OK， 或养驴啊，他们呢都要有负轭，然后呢才能够耕田呢， 有时候拖那个重物木头的时候，都把牛绑起来，然后负轭，牛都不太喜欢了，会想逃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挂上去之后失去自由，再来呢，要很劳苦的要把物从这边拉到山顶上去，很辛苦哦。而且这过程当中呢，一定很不好受，会好累、好苦、好重，然后呢，好痛，都在当中。因为那个轭会拉着你的脖子，所以皮跟肉都会什么？会受伤啊。这个画面就在讲这个事情。耶稣说：“凡是像牛的人呐、啊，拖重担的人呐、啊，像劳工一样背大砖块的人呐、啊，这么喘啊，这个什么气喘如牛人，都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得安息了。”耶稣在邀请这些人，这些人正是需要得安息的时候，耶稣邀请他们。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。福音的本质是什么呢？来我这里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不管你有多少重担，不管你有多少的劳碌，不管你多苦多累多惨多痛多喘，都可以到我这里来。耶稣打包票说，我就使你得什么？安息。好，怎么得安息呢？就讲出来29节，我心里柔和谦卑啊。好，接下来说，你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什么叫柔和谦卑？耶稣都了解，他的心都知道你的重担，你的劳苦，你背不动，你走不了，你很想放弃了，甚至你想自杀了。耶稣说，我心里面柔和谦卑，我很懂你了，我了解你不能，你婚姻已经僵局很久了，你很想放弃了，你的身体呢可能3个月可以活，哇，医生这么判断呢？我告诉你，这些劳苦当中都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的心如何谦卑，我都可以接纳，我都可以懂，我都可以理解。好，接下来说什么呢？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神给我们轭是什么轭呢？就是这只呢，十字架。不要再背世上的轭，要背耶稣给你的轭。阿们。如果有人要跟随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，要背起属天的轭。好，然后呢，学我的什么样式。好，耶稣有什么好学的？很简单嘛，他说狐狸有洞，天上的飞鸟有窝，但是人子连枕头地方都没有。很简单，要跟随我吗？你只要带一个东西叫做十字架就好，其他呢神会供应。先求我的国和他的义，其他东西我都要加添给你。千万不要像那个少年官一样，要得着很多的钱财，又要得着重生得救的福气，两样都要。我告诉你，只有四个字送给你：忧忧愁愁的走了。为什么忧愁？什么都要了。劳苦当中是什么？什么都要想要嘛，什么都要背嘛。这是根本的问题了。你就要背一个叫做十字架，安多高啊，保证你什么？轭是轻省的，担子是容易的。阿们。这是神教导我们的方式了。有时候我们一直在想抓，像犹大一样，他一开始呢又要跟随耶稣，又要什么钱财，到最后一个地方出现了，就是它里面的真实的核心的价值冲突的时候，就看得出来到底他在想什么了。一个是30两，一个是出卖耶稣，信仰马上就冲突摊牌了。他是他选择那30两，把耶稣卖了，离开了他的职位，上吊自杀。愿神祝福大家，请大家不要背钱财的轭，要背什么？十字架的轭。耶稣保证说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这是人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发生，就是因为背的太多。不要十字架的轭是世界的轭。愿神祝福我们每个人的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今天早上11章来感恩。主，我们要送我们要来学习耶稣所吩咐的，我们都要效法。我们一起开声祷告好吗？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，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谢谢主耶稣。
Yalabas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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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alabas,